好，我们现在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今天我们开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知道后书和前书是相连贯的，都是保罗所写，是保罗写了前书不久他就写了后书啊，就写了后书。这个帖后书的背景是由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于主再来有一些的误解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于主再来有一些误解，也有假师傅起来，甚至冒用保罗的名写信，这是在二章一节二节，保罗提到了冒用保罗的名写信，这个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而且呢，他们认为当时的患难就是大灾难啊，圣徒有些人以为啊，被提的盼望也没有了，所以本书保罗写信啊，这个写后书的目的就着重讲明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这个主再来第二个阶段之前呢，要发生离道叛教的事啊，要发生这些事情，意思说大灾难还没有来到。所以可见的前书后书的主要区别什么？前书也讲主再来，后书也讲主再来，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保罗在前书着重讲到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的教会被提，第二个阶段是指的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末日啊，列国受审，然后国度来到，而且也讲到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之前必定有离道叛教的事，所以保罗讲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一卷书里，保罗也严厉的责备那些个不守规矩的人，他们以为主快再来了，我们可以不工作了，游手好闲，就保罗严厉的责备他们，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在这卷书，保罗也对教会有些称赞感谢，因为他们在患难中仍然存着信心、爱心和盼望，而且有所增长，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也称赞他们。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共三章，这一卷书它的中心就是坚守主道，配得神国。保罗着重讲到神的国怎么样配得神的国，那要坚守主道，要在主道上要站立得稳，不要轻易的相信那些假师傅的话。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坚守主道，配得神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就是配得神的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能够配得神的国。保罗在这一章里特别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一个配得神国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在患难中他们能够忍耐有信心，而且是为神的国而受苦。能不能配得神的国，是说我们受苦是不是为神的国而受苦，我们受苦是不是在受苦中能够有信心有忍耐。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章一节到二节是问安，保罗每封书信一开头都是问安这里也不例外，一节二节是问安。前书是保罗希拉提摩太所写，后书同样是，所以可见的保罗仍然在哥林多，所以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时候希拉和提摩太和保罗同工，所以第一节我们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写信人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保罗和他的同工。而且呢告诉我们保罗所写的信也就等于他同工所写的信，也说明希拉和提摩太和保罗都是什么，他们对保罗所写的一切是认同的，是认同的，他们跟保罗是这么样的同工同心。保罗对教会的盼望，保罗对教会的要求，保罗写信给教会也就等于是他的同工一样，所以保罗把同工带上他也足以能够代表他的同工一同写这封信。所以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这封信给我们看到是三位同工是吧，保罗和这个希拉提摩太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这一第一节更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这个教会是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啊，这个也特别谈到什么呢？教会是与父和基督是合而为一的，是在父神里面，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教会是在主的里面，在父的里面，我们在父的手中，父比万有都大，谁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也在耶稣的手中，所以教会是属神的，教会也是属基督的，因为神借着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舍命流血，成功的教会，建立的教会，教会的产生就是耶稣十字架，耶稣受苦受难，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所以产生了新约的教会。所以这个亚当夏娃的关系不过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夏娃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从他肋旁所取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那是第二个亚当，他为我们受苦，他肋旁流出血和水，他的肋旁，他的肋被钉钉刺透，他这样的为我们舍命流血受苦，所以产生教会产生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在神和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让我们看到是多么的有保障有平安。因为教会在哪里？是在神里面。教会在哪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底下第二节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自己充满了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他走到哪里，他无论写哪封信，他都是把神的那一个恩惠和平安归于他所写信的人。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从父神那里来，说明这个恩惠不是人间的，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在于神，他有丰富的恩典，他有丰盛的恩典，他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平安也是从神来的，上头来的平安更是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神和主耶稣基督？因为恩惠平安是父神爱世人，爱到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才会有恩惠有平安。这个恩惠也就是神借着基督耶稣所预备的那个救恩，恩惠就是恩典，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说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神要把恩惠给我们怎么给我们，他要把平安给我们怎么给我们，是借着他的爱子舍命流血，把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把救恩白白赐给我们，也把平安赐给我们。平安哪里来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睦，成了和睦，和平和睦才使我们有平安。这个和平安就是和睦的意思，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使我们与人和好，拆掉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恩惠平安是从父神来的，也更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里保罗开头的问安归于教会，所以教会享受的是神的平安，神的恩惠，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恩惠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享受的恩惠平安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并没有付任何代价，给我们恩惠，给我们平安。所以谁不能够把我们夺去，谁不能够搅扰我们，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底下我们看三节到五节是感谢与称赞，保罗既为教会感谢神，也为教会来称赞他们，在感谢的同时也就是称赞他们。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三节这一小段三节到五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我们看保罗是基督的使徒，是外邦的使徒，可见呢他整个的心就是关心教会，所以他呢为教会感谢神。而且这个感谢是什么？我该为你们感谢神，这个该的意思就是我没什么可夸，我本应该如此，这是使徒的本分，就是为教会关心，为教会操心，为教会操劳，是吧？所以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开头说弟兄们，保罗把教会称为他的弟兄们，就可见的这个在灵里这个兄骨肉灵里的这个骨肉兄弟的这个关系，在基督里面都是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们就是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使徒们，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为教会是怎样的感谢神，怎样感谢呢？常常的感谢神。 我们可能一阵子哦为某某个弟兄姐妹感谢。你说为什么保罗能够为教会常常感谢？说明他常常纪念教会，他常常为教会代祷，所以他才会常常的为教会感谢神。如果我们心里根本没有，或者偶然我把你想起来，偶然的啊，我们倒也有可能啊，我们为别人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常常的为教会来感谢神？这个常常我觉得很宝贵，就时时都惦念。保罗是为教会昼夜的流泪啊，付代价关心他们啊，常常的感谢神，而且说这本是合一的。这个本是合一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应该享受，教会应该得到啊，使徒们对他们的这种纪念和感谢。也可以说这就是使徒们，保罗讲，这我是讲到保罗来讲，从使徒的这个本分来讲就是合一的，我就应该这样，本是合一的。做基督的使徒就要为教会付代价，关心教会，所以常常的感谢神。那感谢什么呢？下面就是为他们感谢的几个方面，感谢的几个方面也就是称赞他们的几个方面。我们对比后书和前书相对比，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经过大患难，他们的信心爱心各个方面都有所增长。在第一章帖前的第一章，保罗已经称赞他们实在是个榜样的教会，因为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啊，都是特别宝贵的，所以保罗称赞他们啊，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但如今呢，保罗进一步的称赞就说明他们有长进。所以教会的长进常常是在患难中，在苦难中有长进。所以我们看保罗怎么称赞，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教会蒙恩的那一天，我们信主的那天，我们就有了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因信而接受救恩，因信把耶稣接进来，也是神赐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因信就称义了。这个信心在生长，这个信心在增长，而且格外增长，就说明这信心是进一步了，不但增长而且格外增长。这格外是什么意思？就越有苦难越有难处，越有风浪啊，这个小树小苗就越加的扎根，信心增长而且格外增长，这就是对他的称赞。我们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成为宝贵的信心。彼得前书一章就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个什么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这就是信心哪里来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验，这个信心也不叫信心，没有扎根，没有经得起考验。保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六节讲到他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说是宝贵的信心，那是在苦难中扎根生长，而且增长格外的增长。所以我们为我们所遇的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苦难，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乃是知道主在熬炼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信心，也是叫我们的信心增长，不但增长，应该像贴教会一样是格外的增长。这是保罗对他的称赞，因为他们经受了考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要为他们感谢神？也是称赞他们，因为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是更进一步了。贴前第一章讲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就是他们那个劳苦中心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爱心，爱教会，爱弟兄，爱姐妹，所以有劳苦。这里说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那这个彼此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爱心呢是互相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感觉到爱心常常是互相激发，因为我看到别的肢体弟兄姐妹这么有爱心，你自己也会感动，感动的被激发，也会生出爱心来，是互相的。所以这里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可能我们也有一点，但是不够。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爱心多么不够，但是这里保罗称赞，竟然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他们在苦难中，所以苦难中特别显出彼此的关系是不是相爱，是不是相关，是不是真切的相爱，是不是有实际的行动，那就是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个充足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爱心是在增长， 这个爱心是什么呀？是在丰丰富富，是在流露，是有实际。而且彼此，我们不能做一个只人爱我，我们享受自己的爱心，享受自己的劳苦，自己的关心，而我们呢，一点爱心都流不出来。这里说的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这也说明了帖撒罗尼教会是遵守了主的命令，因为主最后的命令是什么？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是吧？所以就是说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看一个人的行动，主要是他内心有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你有这个心，你就会有这个行动。充足就说明他有行动，充分的表现出来了，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他实在是有彼此相爱的心。这就是第二个方面为他们的称赞。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为你们夸口。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和爱心蛮有见证，所以使得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各个教会，就离开他们以后，在各个教会里面都为他们做见证，为你们夸口，做见证啊，见证这个教会真是有信心，也真是有爱心，信心格外增长，爱心也都充足，彼此相爱的心充足。所以保罗怎么不说呀？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而不是夸口自己，乃是见证自己们的爱心，见证这一个教会实在有爱心。这个夸口的意思，我们不要以为是一个自夸。保罗不是夸自己，乃是见证某某教会蛮有爱心，蛮有信心。所以这第三点，保罗称赞他们就是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见证。第四是什么？就下面一句，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忍耐，这个就是忍耐，患难中仍旧忍耐，这意思就继续忍耐，始终的忍耐。仍旧是什么意思？就不是一阵子忍，忍耐以后就忍不住了。我们常常忍耐很有限的，这个忍耐哪里来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是不是患难而来？如果没有患难，有什么忍耐？也谈不到什么忍耐。忍耐都是面对患难，根据患难。忍耐是哪里来的？雅各书，新约希伯来书后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忍耐是哪里来的。这些教会蛮有忍耐，他们的忍耐被保罗称赞。我们看看忍耐是哪里来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大家一起念，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经过试验生出忍耐，这个信心生出忍耐来的，而且忍耐也当成功，那就进一步勉励了。不但忍耐，而且继续忍耐，仍旧忍耐，那就是忍耐要到完备的地步，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耶稣说，你们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圣灵的果子有忍耐，爱的真气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最后呢还是凡事忍耐。所以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爱的真谛，我们天天唱，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是吧？这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为他们感谢，怎么不感谢？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是吧？忍耐跟信心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忍耐啊是非常宝贵的。保罗在提后第二章十二节也提到，我们若能忍耐，就与主一同做王。所以做王的生命啊，那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忍耐。有些人在疾病中，那真是学习忍耐，这是很宝贵的。在苦难中，各样的苦难也包括疾病，你能不能忍耐？还是叫苦连天，自怜自爱，发怨言，怨天尤人？还是忍耐到底，从主那里领受，是吧？所以这里是我们看到，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是第四点，就是保罗对他们的称赞，也是为他们的感谢。第五节我们看，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第五点是什么？保罗为他们的感谢，就是他们为神国而受苦，也可以说配为神国受苦。配得神的国，就是配为神国受苦，就说明他们受苦不是为个人的罪，不是为自己管闲事而受苦， 行乐而受苦，乃是为什么？为神的国而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今天去领人悔改建立教会，就会遇到逼迫患难，遇到种种的拦阻，那你能够忍耐，你就是为神的国而受苦。因为传福音大使命就是促使神，因为传福音大使命就是促使神国的来到，也就是为了神的国。所以保罗给他们提到这样的高度，你们可算是配得神的国。所以这就是本章的中心节呀，配得神的国。所以第一章的题目就是配得神的国。所以我们对照自己，联系自己，我们一切所作所为，或者我们过去为主或者受了一些苦，是不是配得神的国？还是我们在受苦中来，又是怨言，又是失败，又是软弱？是啊，我们应该说我们要配得神的国。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为这国而受苦。所以神的国和忍耐分不开。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老约翰也是这么说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啊。他讲了什么呀？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说患难有国度有关系，忍耐和国度也有关系。你在患难中你生出忍耐，那你在国度里有份啊。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也是这样，我们若能忍耐，就与他一同作王啊，和他一同作王啊。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更宝贵了，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若他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国度啊，国度来到我们得荣耀，而且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肯不肯像这个教会一样与基督一同受苦，为这国受苦，实际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将来呢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这现在这至暂至今的苦处啊，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那个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这样的勉励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配得神的国？这就是三节到五节讲到几个方面呢？五个方面。保罗为教会感谢，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他们配得神的国，所以他们有这么多的优点，让保罗称赞他们。称赞的目的也是勉励他们，也是鼓励他们要更加如此，要更加勉励。现在我们看六节到十节，六节到十节是难中的安慰，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保罗用神的话来安慰教会。神既是公义的，我们看第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就是从神得到安慰。我们受苦不是白受苦。六节到七节给我们看到什么？神公义的报应必到，必要来到，而且临到什么人呢？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第七节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所以说这六节七节告诉我们两等人，一等人是什么？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一等人就是教会受患难的人，我们要做那个受患难的人。但是那个加患难的人，他们的最终要受到神的报应，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刚才第五节我们还要补充两句，第五节的头一句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那这句话刚才我们忘记了没有提，就是说到教会为神的国而受苦，配得神的国，配得神国，这就证明了神公义的判断，这就证明了神是公义的，神的判断是公义的。怎么证明呢？因为你为神国受苦，你就配得神的国，你将来就享受神的国，这就是神公义的判断。所以保罗这个写第一句话实际可以放在后面，就是说的这就证明了神的判断是公义的。怎么公义呢？因为你为这国受苦，你就配得神的国。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肯为神的国受苦，你就不配神的国。保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三章十四章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就遭遇了大苦难，甚至被石头差点打死被众人用石头打 保罗在路斯德呀，结果怎么差点打死，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结果呢大家围着他，他就起来了。第二天他又去传福音，而且经过门徒，他怎么说？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保罗经过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就是说要进入神的国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受苦，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没有艰难那不叫神的国了。所以我们要努力进神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为什么说努力进入的啊？艰难呢、啊、有困苦啊，是窄路啊，努力的人就必得着了，努力人才得得到。所以这就是证明了神的判断是公义的，这个是对教会来讲。第六节第七节又讲到公义，这个公义和前面第五节的公义不是一个意思，大家看见没？第五节讲到神公义，第五节所讲的公义是针对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为神的国而受苦，所以就配得神的国，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公义。就好像你是个好学生，你一定得奖赏，这是公义，配得神的国，这是神公义的判断。第六节不同了，第六节是讲到针对着那些个恶人，加患难 与人的这些人，神既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叫做神公义的报应。这就是对教会来讲是安慰，这不是安慰吗？我们现在受苦，将来有一天神替我们伸冤，神要报应加患难给我们的人，也必使你们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安慰，同得平安。这个平安在这里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同得解救，同得释放，就脱离患难了。那时主耶稣从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神公义的报应是什么时候？那时。这个那时的意思是什么？就说到这个报应要临到地上的恶人，那也就指着，所以这第一章已经显明保罗所讲的主再来是指着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他降临同着有能力的天使，就是说众天使和基督一同降临，是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为什么特别提到是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表明基督是从天上降临，驾云降临，在火焰中显现。因为神就是烈火，我们的主就是火，他就是烈火，在火中显现。那也说明这一次的显现，这个第二次降临就叫审判烈火，报应那些个加患难给教会的人。这就是六节到七节神公义的报应要临到，临到谁？临到这些加患难给什么？给教会的人。而受患难的人呢，要与我们就是与使徒们一同得平安，一同得解救，这又是安慰。所以患难遭患难的人有一天要受安慰，要得平安，要受安慰。加患难的人要遭报，要受苦，要受到遭到神厉害的审判。所以主耶稣从他有能力的时候，这讲到神的那个公义的威严显现，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就基督第二次降临。第八节要报应谁？我们看见报应什么人？刚才说是加患难给我们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告诉你，包括两种人，两个方面报应。第一，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也可以说有些人是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第一章不讲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就拒绝救恩的人，一切不认识神的人和拒绝救恩的人，将来一天他们都要遭报，都要遭报。而这些人呢，很多人呢，甚至于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加患难给别人，加患难给人，所以有一天他们要遭报啊，他们要遭报。所以这就讲明什么？神的公义是吧？第五节讲的公义是指的教会，你为基督受苦，为神的国受苦，你配得神的国，将来享受神的荣耀。第六节到七节到第八节都是讲到针对这些加患难的人，这些恶人不认识神，而且呢也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拒绝救恩的人。第九节就讲到他们要受到刑罚，这个报应是什么？永远的沉沦。这个报应是什么？神的刑罚。所以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就说到他们遭到审判以后，就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离开主的面了，永远被立被弃，那就是指着永远被弃和他全能的荣光，再看不见神的荣光，神荣光的审判临到他们以后，他们就被扔在那永远黑暗、永远痛苦、永远灭亡的那个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从六节、七节、八节这几节都告诉我们，这就是对这些个加患难的人，神的报应是怎么临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报应，而且报应的时候和刑罚这里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七节的下半句一直到第九节是神报应的这个报应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报应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显现，是吧？还有给他们的刑罚是什么？永远沉沦。你看见这四个字没有？永远沉沦，加给他们。这就是到第九节为止，到第九节。我们接着再看第十节，第十节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那讲到圣徒呢，那就不同了，主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那圣徒得到主荣耀的显现，教会要被提。那主降临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我们知道也是指的圣徒教会不但被提，有一天和基督一同驾云降临，降临以后呢，就在国度里面，那不是主降临要在圣徒上得荣耀，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这就是得荣耀。主降临在圣徒上得荣耀，我们享受神的国，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做王一千年在地上，而且还要做祭司，做神的祭司，做父神的祭司，和他一同做王。这就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而主降临对于这些加患难的人呢，就是受到报应，受到报应，永远的沉沦。底下又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就是说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是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这个稀奇的日子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神为爱他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连心里都没有想过的，这个救恩这个神给他们的荣耀的神的盼望，也包括神全备的救恩。不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圣得圣，将来一天我们身体得赎，而且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不是稀奇的日子吗？所以这个稀奇的日子就解释前面一句，主降临在圣徒身上得到荣耀，得到荣耀，这就是稀奇的日子来到。对我们来讲，对教会来讲是稀奇的日子，但对恶人来讲就是他们遭报的日子，受刑罚的日子就来到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就是保罗曾经说过，现在又在讲，你们接受了信了，就是你们也接受了，接受了这一个什么，这个真理，这个预言一定会临到。这就是到十节为止整个这一段，对教会来讲，保罗讲到神的安慰，难中的安慰，就是说你们为基督受苦，为这个国受苦，不是突然的，神给他们蛮有安慰。这个安慰一方面讲到那些加患难的人要受报，一方面讲到圣徒要得荣耀，而且这个稀奇的日子就要来到，必定要来到。这个稀奇的日子就说明我们头脑都根本没法想象的这个恩典主要领导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做的见证，保罗常常做见证，在前书提到，在后书又提到，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慰，神的安慰要领导。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两节，最后两节是使徒的代祷，使徒的代祷。对于这样的一个在受苦中蛮有长进的教会，配得神国的教会，保罗为他们还有继续的代祷。这个代祷也是保罗对他们的愿望，所以这里有愿，愿，这愿是什么意思？到代祷中为他们的对他们的愿望，也就是要求，也就是代祷的内容。我们的代祷要很具体，我们提提名还不够，怎么样为人代祷？我们怎么样为人代祷，使我们的祷告能够付诸事实？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关心教会，从这个代祷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对教会的关系，使徒对教会的这关心、盼望、要求，这就是十一节和十二节。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前面是保罗为教会是常常感谢神，常常感谢神啊，就是不是偶尔的，是经常不断的为教会感谢神，经常不断的把教会放在他心上。现在呢，在最后一段保罗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啊，不是想起来就祷告一阵啊，忘了就忘了，常祷告。所以我们要天天祷告，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马可罗的祷告是恒切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保罗为教会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可见的保罗和他同工是一样的。保罗怎么忠心为人代祷，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也同样是如此。所以保罗那个代表同工，我们常为你们祷告。这个为人代祷，这本身就是工作，就是侍奉，就是为教会所做的劳苦，所受的劳苦。所以我们常为你们祷告。祷告些什么呢？下面愿我们的神，这第一点是什么？怎么为人祷告？他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就是第一点。祷告些什么内容？怎么祷告使得教会生命不断的增长，在苦难中经过什么？经过考验啊，被操练，而且能够什么配得过？配得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生命上、在工作上都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神在我们身的恩召啊，以弗所第一章啊，怎么讲啊？保罗说：“求神呢、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的恩召啊，就是主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他对我们的这个恩召，这个召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召出来，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蒙召要配得过，配得过和配不过这两样是绝对不一样的。教会应该配得过所蒙的召，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是怎么样为教会啊来什么样来劝勉教会。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这不是讲的蒙召吗？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后面就讲到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彼此联络，合而为一，是不是？所以但那具体的说，就是下面呢，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教会才是什么呀？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相称不相称，就是这里保罗说的，叫我们的神看你们是配得过所蒙的召。我们都要自问，我们是不是配得过所蒙的召？作为今天传道人来讲，我们是两次的蒙召。第一次蒙召就是我们信主，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以圣召召我们，我们蒙恩得救是神以圣召召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他的恩典和拣选。提摩太后书啊一章九节讲到这个神的这个恩召，是也叫圣召。第九节大家听我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个圣召召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蒙恩，他把我们召出来，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说这个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恩召是何等指望，在万古以前神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就把我们预定我们要被召，他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召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得荣耀，能够得荣耀，也可以说能够有份于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我看这个意义是非常深的，非常深切的。我们大家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到底这个恩召是指的什么召？第八章的三十节，我们找到一起念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这里讲到神的预定和神的恩召，神对我们的召唤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起念，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恩召何等指望，他预先定下的人把我们招出来，招我们目的叫我们得救，他称他们为义，不但称我们为义，还叫我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叫我们成圣得胜，成圣得胜就是得荣耀，他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到底配得过配不过，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上啊，在工作上，在各方面让我们都配得过，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就是配得过，那就是配得过。而且这个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神是信实的，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神招我们配得过所蒙的招，他招我们要叫我们做什么，那就是贴前五章，我们前两天看的啊，贴前五章二三节二四节，我们知道这两节是贴前书和贴后书的一个中心节，这个中心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对我们的召唤是叫我们之中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得蒙保守，能够什么，能够完全没有指摘，而且告诉我们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贴前五章啊，二三节二四节非常重要啊，这也是告诉我们他的对我们的召唤啊，我们是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将来神要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得荣耀，就是蒙保守，在主来的时候能够完全无可指摘，而且告诉我们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保罗的代祷里面，保罗为使徒为教会代祷的第一方面是什么，就使得教会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配得过，这是第一点。配得过配不过也和前面第一段里面所提的什么，所提的配得过神的国有关系，有关系。你配得过所蒙的召，也就能配得神国，因为神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享受神的国，享受神的国，是吧？你配得过将来在国度有份，配得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甘心为主受苦，肯舍己，肯牺牲，在生命上在工作上都能够什么呀，都能够配得过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托付。所以下面更具体了，我们看底下第二点是什么，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就是保罗的接下来的一个祝愿代祷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教会所羡慕的良善能够得以成就，还有呢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也能够得以成就，而且是神用大能来成就。所以我们一切的工作都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做成他的工，我们并不能自己做什么，是他来成就。成就什么呢，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所羡慕的良善，这句话很宝贵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要立志讨主喜欢，我们立志要追求良善，这个良善我们这耶稣亲自说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他是良善的，世上根本没有良善。那这个良善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今天要我们能够在他的性情有份，在他的圣洁有份，这就是这个良善。我们心中有没有羡慕，如果你根本就不羡慕那就谈不到了，神说我也没法为你成就啊，马马虎虎做个基督徒将来上天堂就得了，这个你谈不到你心中有什么良善。我们要羡慕所这个良善，神说我为你成就，这个良善就是在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将什么呀，他又既然把那个又大又宝贵的允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什么，能够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啊有神的那个属性，有神的属性，神是这样的圣洁，是这样的公义，是这样的慈爱信实，我们有神的性情，这就是我们啊心中所羡慕的良善，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心愿，神为我们成就。下面一句他又为我们成就什么，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良善的心愿，而且我们因信心在实际的去做， 所以下面一句可以代表行动，前面一句代表心愿。无论是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心中羡慕的良善，和我们具体的在为主做工，那都是在信心里所做的工作，神都能用他的大能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感谢神呐、啊，这说明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想这里就包括了生命上我们要肯对付自己，生命上我们靠主的恩典，使我们生命能够因信不但得救称义，而且能够成圣啊，靠主得胜啊，那个胜过我们的老我、肉体、世界、情欲，都靠主得胜。这就是他成就我们心中所羡慕良善。还有呢，有大能，他的大能来为我们成就。我们看看保罗的祷告是多么的宝贵，又多么的具体。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呀、啊，在守望楼的祷告一定要具体，具体为别人代祷啊，而不是我们自己很多心愿，但是根本没一点具体的事情。要具体为人代祷啊，关心别人，像保罗一样。底下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十二点啊，两个荣耀，哪两个荣耀？就是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还有呢，我们在他身上也得荣耀，这是两个方面的荣耀。前一方面，那就是说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遵守主的道，完成大使命，生命上真正的肯与主同死啊，与主同活，活出基督来。那怎么样呢？主在我们身上就得荣耀，他得荣耀，主的名在我们身上被彰显，人家看见我们，人家就看见耶稣，是吧？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底下你们在他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这个意思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他的荣耀，也在他身上。他谁呀？基督。神的荣耀就成了我们的荣耀了。当基督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不是和他同享荣耀吗？圣经不是我们和他同享荣耀，基督回到父那里与父同享荣耀，我们也与他同享荣耀。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和他，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什么？一同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一同得荣耀，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同受苦你才能够同得荣耀。如果我们根本不肯为主受苦，好害怕呀，教会又受逼迫了啊，这里又抓人了，那我去也不敢去了。那主，我们怎么样享受他的荣耀？怎么分享他的荣耀？是因为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先受苦后得荣耀。基督的冠冕是从什么？基督的冠冕是从经济的冠冕换来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所以说啊，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更宝贵了啊，我们不要以为哦，耶稣在我身上能够得荣耀，意思说我能够荣耀神。我们更不要以为啊，我们能够什么呀，享受神的荣耀啊，乃是什么？完全是主的恩。这个恩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不配的。恩的意思一方面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你靠自己你不能荣耀神，你也更不能享受神的荣耀，是不是？恩，所以说这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是神的恩，更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就是借着十字架所白白给我们的恩，是吧？就是你白享受，并不是靠你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靠他，学会了靠。什么叫恩？恩就是你靠他的意思，从他得力量，从他得智慧，从他得能力。这个恩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我们正要学会了靠。我想这个靠很要紧，好像小孩子一样，他就知道靠着妈妈，他时时刻刻他靠着母亲的胸怀。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节圣经就讲明我什么叫恩。一同念啊，七章的二十五节，一起念。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这个恩是什么？就你我们靠他，这个恩也就是主能救到底。这个恩是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这个恩是从他为我们代祷来的，我们有中保代求，我们有这个救恩救到底。
他所预备的救恩成了，他是能够救我们到底，是个全备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啊！所以我们要靠他，因为他的恩，所以我们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啊！那我们就没可夸，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夸口的了。哎，你看看我能够荣耀神，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天天要夸主的恩，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说，凡有血气的一无可夸，只有靠主的恩典。夸嘛，要夸口就夸主的恩典，靠着主夸口，没什么可夸的。这个恩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灵前第一章的三十节啊。这个恩是什么意思？就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三十节，保罗讲到这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三十节就是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缺少智慧，主就是你的智慧；我们缺少公义，主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缺少圣洁，主就是我们的圣洁。你缺少救赎，主就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所以我们感谢神了，这就叫做恩。所以我们什么可夸呢？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你都要在恩中蒙恩，都不能离开神的恩，是不是？我们都因着神的怜悯，他的救赎使我们蒙恩。所以保罗为人的代祷非常具体，第一使他们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在生命上，在工作上要完成大使命啊，配得过，在受苦中有份，配得过所蒙的召，也就是配得过神的国，配得过神的国。因为神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将来得国，得国。而且第二点呢，用大能成就我们心里所信奉的良善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就是我们的心愿和我们的行动都是神用大能为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我们羡慕那一个良善，我们羡慕那一个基督的那一个形象，那一个得胜，那一个成圣，那我们羡慕，那我们真正得到啊，有蛮有他的那个属性，在他的性情有份。我们更是需要主来啊成就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为什么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呢？就说你可能根本还没有见到任何果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凭信心而做，流泪撒种啊，凭信心而做，那并不是马上立竿见影，什么都见到没有。但是神用大能有一天为我们成就一切啊，所以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许多时候并不见得也很快就见到什么样的果效，是吧？最后一点就是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就是说让我们不再羞辱主的名，主的名被高举，到处被高举，得荣耀。他得荣耀，我们在他身上也得荣耀了，我们也就分享了荣耀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分享神的荣耀，是在于主的名在我们身上有没有首先得到荣耀。我想这个先后次序很要紧，你不要把它颠倒了啊！我们怎么样在他身上得荣耀，我们不要老想我们得荣耀，乃是主的名先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然后我们才能有份于神的荣耀，分享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里有份，在他国度中有份。我看最后一句还是指着神的国来讲，所以我们要配得神的国。我们能不能配？所以今天两个地方都讲了配得，我们是否配得？那我们要效法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这第一章里面啊，帖后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啊，他们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有所增长，都充足，都值得保罗啊受到保罗的称赞，保罗为他们感谢。所以这样的教会，甚至于他们是为神的国而受苦，所以保罗怎么不为他们称赞？称赞他们啊！所以配得神国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第一点，我想首先就是我们要为神的国而受苦，而且学习信心、爱心、忍耐啊，学习信心、爱心、忍耐啊，让我们里内在的生命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那么你的工作各个方面才能配得过神的国，为神的国而受苦。也可以说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苦难就没有恩典，没有苦难你也很不能够在国度里有份。我们也像老约翰一样说，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虽然我们许多的失败，很多地方简直可以说不是为主，但是也有为主的成分，这一点点主都纪念呐，主都纪念。 你不是白吃白受苦，哪怕我们有一点存心愿意为主受苦，虽然我们学得很不好，做得很不像样，但是主都纪念啊，巴不得让我们更是这样。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你受苦你会得到安慰，这个安慰就是神的允许，神并不愿意加患难给你这些恶人，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也不听从主耶稣的福音，他们的结局一定是照着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章也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是不是？神是公义的。一方面为主受苦的人，那你一定得到神的国，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为神的国受苦，你一定配得神的国，这是神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加患难给人们，给别人的人，逼迫教会的人一定要受报，这也显明神的公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也认识我们神的公义啊，让我们所受的苦不是徒然啊，让我们在受苦中要学习信心、爱心和忍耐，也能像这个教会一样，信心格外增长，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而且仍旧忍耐，在患难中仍旧忍耐。这个仍旧忍耐就是说他们的忍耐没有停止，我们常常忍耐一阵不忍耐了，我可不能忍耐你了，是不是？仍旧忍耐。所以这些个都是这一个教会非常宝贝的地方。所以保罗啊，他多么关心教会，他看到了教会的优点，他看到教会的长进啊，后面当然贴后下面第三章也看到教会的不足，他也严厉的责备教会，就说明使徒他多么关心教会，他也知道怎么为教会代祷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人代祷，我们的守望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像保罗一样常为人代祷，不停止的为人代祷，而且忠心的有内容的具体的为人代祷啊，所以这个很要紧啊，这都是我们从这个教会我们学到许多的榜样，我们从使徒的这方面也能够学习很多的榜样啊，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配得神国的教会，配得神国的神的儿女，神的工人啊，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啊，这个就是能够享受到神的荣耀，